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我们信件当中呢，都是提到一些的问题啊，关于这个新约圣经的。那么今天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二使徒中并没有拿但业之名，何以在约翰一章以及二十一章二节都提及他与众使徒同列？到底他是谁？
这个拿但业呢，我们就知道了，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大概四十五节那儿呢，就是腓力认识耶稣之后呢，就来找拿但业介绍耶稣。但当时呢，拿但业呢是相当轻看耶稣的，直到呢他直接的跟耶稣对话之后呢，就信耶稣呢是这个神的儿子哈。那拿但业在这个二十一章二节当提到其他的彼得还有一些门徒的时候呢，都提到拿但业是在他们当中。看来呢，这个拿但业呢应该是被耶稣呼召，而且呢成为了耶稣最亲近的一批的跟随者哈，并且呢与其他的使徒名字呢曾经同列。但为什么他不在十二使徒的名单里头呢？他是不是第十三个、十四个呢？
这个呢，有解经家呢就认为拿但业呢应该是呢其中的一个使徒的名字。
哦，是哪一个？
那就是巴多罗买。其实你看到这个名字呢，你就会发现他不太像希伯来人的名字。
对。
那其实呢，它是一个外国的名字。那这个八字的意思呢，就是说子，就是儿子的意思。那他就是多罗买的儿子的意思。
哦，这个名字巴多罗买其实呢，就代表了这个人是多罗买的儿子。
对。
而且这个名字呢，不是犹太人惯用的名字，是外国名字的一些称呼哈。那拿但业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绝对是一个希伯来人的名字。那么所以有解经家就相信呢，这个人呢有希伯来的名字叫拿但业，有另外呢是外国人通用的一个名字，就是巴多罗买，就把两者呢连在一起。当然呢，我们知道这是解经家的其中的一个的推敲哈，就比较难呢，我们今天是很绝对的去这样确定拿但业就是巴多罗买。但这个呢是一个可能性，也可能呢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与耶稣这样亲近的拿但业，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使徒的名单当中了。
那么另外一道问题呢，就是耶稣用唾沫和泥来医治那天生的瞎子，这方法有何含义？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九章六到七节的。
就是那个生来瞎眼的那个瞎子。我自己在看圣经里头的时候，其实耶稣呢曾经先后行过不同的一些医病的神迹，但每一次呢，可能那个医病的方法或者那个过程呢都有所不同的。
是啊，我还记得呢，有一些就是直接的吩咐，
对呀对呀，
说一句话就行了。那么有一些呢，就可能是除了说一句话以后呢，还要呢就是碰一碰那个就是
接触
一个有需要的人。
嗯，
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唾沫还有泥，好像有点像现在的医生呢，用一些的这个物品呢，一些物质去做这个当中的一个医治的桥梁。
就把这个唾沫和泥呢成了那个药物。那样，
对，
似乎有那种的媒介的含义。但我们知道呢，耶稣本身是神呢，他有能力行神迹的，他用什么方法其实都可以的，讲话不讲话都可以的，只要耶稣愿意去医。那么为什么这一次就比较特别，要用上一个很实在的外在的一种的东西，是有他的唾沫，是有他的泥呢？是不是对这个瞎子想表达一些的特别的含义呢？
我在想可能不是什么特别的含义，而是呢说不定这个方法呢是瞎子呢比较能够接受的。就好像我刚才说到医生嘛，那可能呢一个病人就需要呢有人做一些事情，真的是很实际，有那个行动做出来，那他觉得我真的是得到医治了，他的信心呢才有这个得到建立的方法。所以呢我才觉得耶稣会选择这样子去对待那个瞎子。
对，我们要有一个认识和信心呢，就是 耶稣面对不同的需要者呢，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方法。
嗯，
而这一次面对这个瞎子呢，耶稣这样具体的用唾沫和泥呢，我就相信耶稣这个做法本身一定是对那个瞎子产生某一些的意义的。
嗯，
可能在这个过程里头呢，这个瞎子是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医治的方式，并且也容易呢产生一种的信心来接受这样的医治哈。啊，并不是因为唾沫和泥有什么神奇的效能。
嗯，
啊，今天我们都知道呢，也不可能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什么的医治哈。但耶稣这样做呢，有他的内里的一种的含义。而且我知道呢，就是在古代啊，耶稣的那个时代呢，啊，某一些的啊医治的进行呢，也会用上这个唾沫的。他们其实觉得呢，唾沫可能有一些的啊药用的啊价值或者是功能的。
真的吗？
啊，当时有某些历史记载呢，有相关的相似的一些记载的。
嗯。